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在今个星期在洛杉矶主办为期一周的美洲峰会，拜登总统将在今个礼拜举行的美洲峰会上宣布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这个计划将涵盖五个领域，包括动员投资、重振机构、清洁能源就业、弹性供应链和可持续贸易。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在一次媒体电话简报会上说，总体目标是通过我们同该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建立的基础，自下而上地建设我们的经济，以更好地解决不平等和经济机会匮乏的问题。美国商界智库美国领导力倡议表示，峰会之后的行动比峰会本身更重要。美国领导力倡议组织敦促拜登政府落实一个同中国竞争的全面战略。这一个组织星期二在一个声明中说，中国过去十几年来更加专注于被认为是美国影响力范围内的国家，成为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主要甚至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还通过一带一路在二十多个美洲国家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美国领导力倡议组织说，拜登总统应当通过宣布大量投资和经济合作计划来开辟新的道路，否则将会面临将美国后院拱手让与中国的风险。商业团体美洲理事会副主席艾利克·法恩斯·沃斯上个星期在参议院一个听证会上说，拜登政府应该在美洲地区推动一项类似于拜登五月间在亚洲之行期间宣布的印太经济框架这样的贸易倡议，但是有关建立一个涵盖西半球贸易集团的想法从未顺利付诸实现，部分原因是美国工会和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世界银行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成长将放缓至 2.9%， 比一月的预测大幅下收 1.2%。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说，停滞性通胀风险相当高，可能在中低收入经济体造成动荡，很多国家将难以避免衰退。马尔帕斯警告，如果展望报告中的风险已形成，全球经济成长甚至可能更急剧放缓，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报告指出，乌克兰战争加深疫情的伤害，并加剧全球经济放缓，全球经济可能正进入长期的疲弱成长和高通胀。全球经济因疫情下滑之后，2021年强劲成长 5.7%， 而这一个萎缩将是全球从疫情衰退初步复苏之后80多年来最急剧的放缓。美联储以积极升息以冷却需求和遏止物价飙升，世界银行则指出，升息在之前金融危机中对新兴市场和开发中经济体造成重大影响，导致资源绷紧和资金从这些国家外流。上述风险如果同时形成，可能导致幅度更大、时间更长的全球成长放缓。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加速升息带给新兴市场和开发中经济体强大金融压力，欧洲联盟突然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及中国再度实施疫情相关封锁，全球经济在2022年可能更加急剧下滑，2023年成长幅度减少将近一半，分别成长 2.1% 和 1.5%。 马尔帕斯说，这个将会令人均收入成长降至零，无疑可称之为全球衰退。即使情况没那么差，开发中经济体今年的人均收入将较疫情爆发前减少将近 5%。这一份报告预测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为 2.5%， 下收 1.2%，中国则是下降到不寻常的低点，只有成长 4.3%， 下收了 0.8%。 俄罗斯经济今年料将萎缩 11.3%。 拜登总统是今次美洲高峰会上的首要任务之一， 是解决非法移民增加的问题。在拜登抵达美洲峰会前一日，白宫表示，除了去年宣布的12亿美元，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仲将公布另外超过19亿美元来自企业的承诺，目标是在一贫如洗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亦即是所谓的北方三国，创造经济机会。哈里斯宣布的新资金包括信用卡巨头 Visa 承诺在五年内投资逾 2.7 亿美元，目标是将这些贪腐盛行地区的100多万家企业和650万人纳入正规金融体系。白宫表示，日本汽车零件制造商 Yasaki 的北美分公司将投资 1.1 亿美元，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雇佣超过14000名新员工。其他做出承诺的公司包括服装连锁店 Get 和 Minicon 通讯公司。Minicon 计划投资7亿美元在这三个国家拓展行动和宽频网路。哈里斯还详细介绍美国公司型部门和慈善机构，资助5000万美元设立中美洲服务团，将提供机会给年轻人。白宫声明表示，这些投资旨在该地区民众提供希望，令他们在家乡建立安全和繁荣的生活。不过，美国阻挡北方三国非法移民的努力不时因为腐败而遭遇挫折，价值数以百万的计划可能被束之高阁，一些私营部门的参与可能被迫停摆。令情况更复杂的是，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两国总统已表示不会参加今个礼拜的峰会，而是派其他官员参加。萨尔瓦多总统布格吕是否出席亦还不清楚。星期三，财政部长耶伦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上说，目前全世界的通胀正被供需错误配置所助长，包括疫情期间对商品的过度需求超过了商品和服务的供应，以及严重的供应链中断问题。他表示自己不同意共和党人的讲法，亦即是40年来的最高通胀率是由民主党总统乔拜登去年推出的 1.9 万亿美元规模的美国救援计划支出立法所造成。他说，我们看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高通胀，而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财政政策。因此，我们目前经历的高通胀不可能仅仅从拜登的美国救援计划所引发。他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亦推高了通胀问题。他说，我确实预计通货膨胀率将会持续保持在高位，尽管我非常希望它能够回落。去年耶伦曾预测通货膨胀会是暂时并很快就会平息，但目前承认自己是看错。在该问题上，他受到了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估计在星期三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将面临更多相关的棘手问题，包括油价上升的压力。耶伦提到，尽管美国是一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但美国几乎不可能令自己免受于石油市场价格的冲击，需要加紧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关于加大对俄罗斯经济压力的努力，他亦都表示，美国是非常积极地和欧洲国家讨论关于限制莫斯科石油收入的方法。同时，他强调自己热切关注在137个国家之间推进全球税率改革协议的进展，包括 15% 的全球最低税率。耶伦说，我希望美国国会将能实现这一个全球最低税率并纳入立法议程的一部分。美国朝鲜事务特别代表金盛星期二说，朝鲜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进行第七次核试验，而且没有迹象显示朝鲜有意回到谈判桌。金盛重申了美国认为朝鲜准备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评估。在被问到朝鲜可能几时进行核试验时，他说，我没有更多的信息，但他们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的理解是，他们可能在任何时候进行试验。他指出，朝鲜6月5号从该国不同的地方试射了8枚弹道导弹，为历来单日的发射数量之最。 朝鮮2022年到目前為止已經發射了31回彈道導彈，超過了之前2019年發射的25回的紀錄，而且現在還只是6月。金正重申美國仍願意與朝鮮進行外交接觸，處理平壤關切的議題，但他透露朝鮮當局一直沒有回應，並對接觸沒有顯示出興趣。同時，平壤對於討論有關新冠疫情的援助亦表達出顯示有興趣。今個禮拜三，聯合國大會將就安理會成員國否決朝鮮問題決議案進行辯論。聯合國先前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通過一項決議，將授權聯合國大會在安理會出現行使否決權的情況後召開聯大會議。根據該決議，在追加對朝鮮裁決議案中行使否決權的中共和俄羅斯必須率先在聯大會議上就投下否決票做出說明。金盛強調，美國仲相信確保朝鮮不做出破壞半島乃至地區穩定的行為符合中方的利益。星期二較早時，韓國和美國舉行了聯合空中力量展示行動，而且正在韓國訪問的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強調，如果朝鮮進行核試驗，美國和盟國將會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回應。